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8月1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总统拜登周三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对华投资限令，这能否阻止中国用美国的资本发展对抗美国的军事技术？此外，中国多处粮仓接连受灾，这是否会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下午签署了一项外界预期已久的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出台具体措施，禁止和限制美国个人与实体对某些中国敏感科技领域进行投资，主要包括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投资。拜登总统在行政令中指出，美国支持跨境投资，当它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不冲突的时候。然而，美国的一些投资可能会加速和帮助某些国家开发敏感技术和产品，以提升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四就拜登总统的这项行政令回应说，美方的做法其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如何看待对华投资限令的效力？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拜登总统昨天签署的这项行政令主要是限制美国的资本对中国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三大技术领域的投资，为什么选择这三个领域？是否算是精准打击？
这个很有意思，这三个领域啊，因为至关重要。按照美国白宫的解释，因为这三大领域啊，有助于军事、情报、监视和网络能力，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中美竞争在高科技方面的一个焦点。大家知道，目前啊，这个世界正在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它的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革命，它需要不仅是技术，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风投和私募股权公司的投资。正是因为这些资金在英美法系下支撑了英美国家的产业革命。那么对中国而言，中国这改革开放近40年不断地在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金在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同时呢跟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就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说美国对这些公司都投资的限制同时也对高科技技术的限制，可以说叫双管齐下，精准打击。这一个打击的效果后果非常的严重，甚至有可能让中国的所谓现代化戛然而止。
但是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仅仅限制这三个领域的投资是不够的。比如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他就认为还应该限制对生物技术和能源领域的投资，而且不仅仅应该限制未来的投资，还应该追溯过去既有的投资。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
我想应该这么看叫任何一个制裁也好，限制也好，脱钩也好，其实都是双刃剑。所谓杀敌1000自损500。实际上呢真正这个要是一个理想状态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源配置最好的一个方案。它能够最好的配置这个生产要素和各种各样的要素。这个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呢这个现在呢美国所面临的或者是西方世界呢所面临的呢正是来自于中国的从各方面的挑战。而这个挑战呢应该说是对整个的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一个致命性的。所以呢才会有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在收紧这个绳索。 所以呢才会有今天昨天呢这个拜登总统呢出这个禁令，而这个呢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了，或者是更长的，从认识开始啊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呢应该说让美国民众和西方世界啊整个接受这个目前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或者这种观点呢是需要时间的。那这个刚才这个张杰博士已经谈到啊，半导体领域啊，量子计算啊， AI 技术啊，这些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领域的这个竞争，这实际上确实是第一步。那我想下一步哈，像生物技术啊，新能源啊，这个等等这些技术哈，它的这个从技术的技术方和投资方呢肯定是要进一步的要限制。那我想再下一步呢就会是全方位的这个脱钩。应该说能够停止脱钩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从站在中国的立场来说哈，能够停止这个世界跟他脱钩的唯一的办法呢，实际上就是中国改变自己。
嗯，所以拜登总统的这个行政令其实只是美国在监管对华投资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而已，那接下来财政部会依据行政令当中的原则去制定具体的监管措施，并且会有多轮的意见征集，最终政策的落实可能要到明年了。但是有人就担心啊，说这样的这种投资限令它难免会有很多的漏洞，比如说针对中国的问题，你怎么来界定军用和民用技术在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政策环境之下，再比如说你怎么来定义一个所谓的敏感技术公司，如果一家中国公司它绝大多数的营收都来自非敏感技术，只有一小部分的业务涉及敏感技术，那这种公司美国的投资人能不能投资？再比如说如果说限制直接投资，但是它却不限制对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投资，那美国的资本不还是可以间接的啊利用金融市场来支持中国的敏感技术企业吗？所以张杰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些可能的漏洞？拜登政府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堵上这些漏洞呢？
对，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仔细啊。这个漏洞啊，永远存在啊，永远不可能穷尽。这就是一个猫跟老鼠的游戏，因为资本呢，它具有趋利性，但是大家也别忘了，资本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对风险的高度敏感性。如果风险太大，它就会撤出投资。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禁令它会产生在下一步产生巨大的影响。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21年到2022年就开始出现大幅的下降。啊，到今年的一季度，啊，我们可以看到，跟2021年高峰值相比。高峰值是多少？是350亿美元，而今年的一季度就是4亿美元，你可以看到这个影响吧。其次呢，8月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就是说对中国的进口已经也大幅的下降，已经下放到1到6月份至25%，现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已经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所以说一个政策的出台，它会形成多方面的影响，既会刺激啊金融创新去逃避监管，也会让啊投资者更加的注意自己风险的防范，所以会形成一种效应。
嗯，是，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投资限令，它其实也并不在于说要执行的多严密，而是要形成一种这个寒蝉效应，让投资者去自发的改变行为。李恒清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我们看到拜登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限令，重点是提出了要有一个通报的制度啊。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通报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投资人的这个投资行为的改变？
嗯，刚才呢，这个张博士呢已经讲了哈，实际上呢，美国投资人的这个行为呢，他的这个就是他决定他做还是不做的时候啊，他是利益驱动，而在这个利益驱动同时呢，他必须要考虑风险，而这个美国呢，实际上有它的特殊性在哪儿呢？它是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自由的、民主的国家，所以美国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立国的本啊，其实就是自由贸易。所以限制投资的自由啊，是与这个立国之本是对立的。而且呢，就刚才您提到的，说现在呢，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做法具体呢是一步一步的，他在先建立一套机制，然后呢再不断的再把这些漏洞呢一个接着一个呢堵起来。 所以这些动作哈，实际上呢是根据美国现行社会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条件和情况来决定的。应该说啊，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我们都看到了投资中国啊是收益巨大，投资者呢就趋之若鹜。而这个投资哈，刚才说要讲到风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那在相对于20多年前啊，那个投资啊，在中国投资纯粹的风险就是商业风险。那你投资到一个产业当中，做一个技术领域的这种开发的项目当中，纯粹就是商业风险，而这个政治风险几乎没有。另外呢，道德风险呢，那就更没有了。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呢表现的呢是非常的友善，非常的亲西方的。但是呢，在过去这20多年当中，尤其是习近平上台的11年当中，这些东西全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呢，当看到投资中国有很大的道德风险、政治风险，那这个时候就会望而却步了。刚才张博士给的那个具体数据呢，就是从300-400亿的投资到4亿，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掉头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大的。另外呢，习近平政府啊，现在呢越走越远了。他这两天呢已经开始要求外商的高管，尤其是金融机构啊，他的高管和普通员工，现在要进行常规化的主题教育，那就是要学习习近平思想了，要做到入脑、入心、入魂，所以这更加呢使得美国的在中国的投资者他感觉非常的警惕，非常的反感。所以我想呢，这个习近平呢也确实在助力美国推进这个投资呢离开中国。
所以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它在预测这个风险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政策压力的风险，而且更多的是看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政策风险哈。但是其实投资人也会算这个风险跟收益之间的一个比例。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这就涉及到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美国的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的收益还有没有过去那么高，而且是不是像过去一样是不可取代的。那对于美国的投资人来说，现在是不是投资其他国家的相同资产的这个收益其实是更好的？您怎么看，李恒清先生？
现在呢，应该说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曾经在中国呢投资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在收紧，然后呢开始撤出。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实际上呢，这个收益呢现在已经无法抵消可能的潜在的这个风险。政治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中美双方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会选择呢完全就是保守的办法，而不是原来的那种就是进取的办法。同时呢，现在在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现在在南美、中南美地区，现在有很多的投资的商机，所以像现在包括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的投资的商机，在印太地区还有，所以呢，现在呢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所以包括在其他的地方呢，现在出现的这个供应链转移叫 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这些呢其实呢都是为这些投资者呢提供了更多的这种相对风险小、收益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投资的地方。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也是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个全球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看点。
那中国政府当然也能看到这种大环境的变化，所以一直以来是在强调所谓的科技自立。但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真的离得开美国的资本吗？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几大的这个科技的公司啊，背后主要的投资人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些投资公司。所以张杰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对，这个根本就不可能啊！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邓小平那觉得看得很清楚，他说啊，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因为正是因为美国的资金通过香港啊到达内地，通过美国的技术，最终呢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实很简单，我们看一看中信跟华为，当美国对芯片进行控制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好像这两个这个巨头都活不下去了，都是想怎么熬下去，这就是原因所在。中国的技术呢，可以进行实用性的开发，但是基础都来自于西方，来自于美国。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 能够快速的起来啊，发展起来，但是呢，它的根在西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嗯，那对于这样的一份投资限令呢，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幌子，在投资领域搞脱钩断链，严重的背离了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李恒清先生，您觉得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华投资的限令违背了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吗？
如果要是在一个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里头啊，这个真空的状态里头，那肯定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任何的这个禁令呢，或者是制裁呢，其实都是双刃剑，对美国自己也有伤害。但是呢，一旦牵扯到国家安全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拜登总统说得很清楚啊，实际上在他的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上，已经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甚至就是媒体敌人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他要是把这个自己国家的个人或者公司的资金用来资敌，然后呢让他发展出更加有利于置自己国家的公民于死地的这样的这个产业，那你想作为美国总统，作为美国的这个公务员，那他怎么可以对美国人民有所交代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应该说呢，这个更多的这个美国呢是基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考量的话，那就是他的任何的禁令他都是具有强制性的，那违规就是会有法律风险，而且呢会有道德和政治的风险。那在与中国接触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提到说这个是不是那个他们会如何去做？那我想呢，这个肯定就是直言相告吧，不会直言相告哈。我想肯定是在讨论其他的问题的时候，会告诉他们说，我们现在呢，这个白宫肯定正在准备这样的一个文件，哎，所以呢，那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所以我想，可能比如像耶伦这个更亲中国的这样的这个财政部长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个人行为，应该是这样。
白宫是表示，包括财政部也表示说，就这样的一个投资限令啊，美国已经多次的跟中方沟通过了，所以外界现在也在这个猜测说，中国是不是其实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了？我们看到这次在这个行政命令颁布了之后，中方是表示将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那您觉得中方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回应呢，李恒清先生？
我觉得你那个词用得非常好啊，就是消化了，所以就是他也就只能消化。可能最后是外交部出来呢，叫做坚决反对，然后一通批驳。除此之外呢，说如果对应的这种这个反制措施的话，难道这个中国还要限制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的那些垄断的国有企业都是这个权贵的子弟或者权贵家族在垄断的，那个利润都是进他们自己腰包的，他会让他们最后停止在这个投资安全的美国或者西方世界进行投资吗？或者去转移资产吗？我想不会，所以可能也就是打打口炮吧。
其实限制对华投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啊，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已经进行了多年的激烈博弈，那未来这种博弈恐怕也还会再继续。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看到美国在非常谨慎而积极地探索保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经济自由之间的边界。张杰博士，您觉得这其中的难点主要在哪里？美国有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的机制呢？
对，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难点就在于监管跟市场自由它之间的矛盾，这个度怎么去把握？因为作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我们说恒清先生可能非常清楚，就是金融创新。其实金融创新呢，它的目的就是要突破监管啊，它不断的去制造商机。但是站在监管者来说呢，他又想把每一个老鼠都抓住。所以这样一来就带来了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把握一个度，否则呢他就会啊不断的在这个博弈之中啊最终会达到一个均衡。那么解决之道其实就在于另一个问题，就是分权制衡。 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除了行政当局议会以外，还有一个力量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当投资者觉得你的监管过度，你的执法呀损害了市场自由的时候，他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这种政府行为，认为政府行为已经违反了宪法。最终呢，法官通过独立的司法和自己的判断来做出一个决定，这样就很好的平衡了这个关系。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党领导一切，中国某种程度严格说就根本没有什么司法啊，法官就是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相反做不到美国所说的这一种自由跟监管他要么就是一刀切，这就是美国跟中国的区别。
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探索对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李恒庆先生，您觉得在美中关系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的这种大变局之下这种探索是否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呢？
那肯定是的。刚才那个张杰博士呢已经谈到了实际上美国呢是一个分权的体系，它呢从立法、司法到执政，这个呢都是分权的体系。另外它国家呢是建立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呢它原来的这个道德规范和它的行为标准都是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这样的这个标准。但是呢实际上时代在变化，时代在变化，时代从来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如果我们现在放眼100年前，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还有种族隔离呢，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的最高法院裁决的话呢也不会就是通过裁决这个种族的这个一致性，然后呢包括什么现在正在讨论的像堕胎这些问题的这个合法性，这些呢其实呢是一个变化和这个博弈和变化的过程。在国际社会，放眼国际社会呢是同样的，应该说这个现在呢正在经历着一个二战以来就是很多既有的国际秩序被打破的，然后需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新的规则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政府提出来了要保护国家安全，保护经济自由之间的这个边界点要达成一个平衡，这个博弈呢实际上就非常具有意义了。目前来看以保障人权为基础，尊重自由市场规则，以价值观等等意识形态的这个划界的地缘政治联盟正在逐渐的形成，以建立新规则。所以大家的这个思想都在面临着挑战，思想在面临着挑战，然后呢政府的这个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博弈也必将掀起一个整个的一个思想的一个震荡。未来应该说对未来的人类的这个价值观、道德观、商业哲学等等这个再造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可能是一个革命性的。
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也会在全球带动起某种示范的效应，是不是？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就是说你看像在欧洲还有这个美国国内就曾经你提说怎么样跟中国这个在经济上脱钩，或者说来阻止对华的投资，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几年过去了，无论是商业界还是民众还是这个司法界等等，都慢慢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次的这个美国在推出这样的一个行政令之前，也跟在欧洲的盟友包括G7国家都有密切的商讨。那已经有这个欧洲的盟友是明确的表态，美国在迈出这一步了之后，他们也会跟上。所以张杰博士，您怎么来看待这个美国所在全球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示范效应？
对，美国是一个世界领袖或者说民主自由的灯塔，这一点目前没有改变。欧洲跟中国的关系比较特殊，因为欧洲在中国确实赚得盆满钵满，这就很难，就是一个鱼和熊掌之间它就很难取舍。所以说欧洲包括马克龙总统他们都一直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要跟美国这个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在俄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反驳说中国俄罗斯要入侵，但是欧洲国家仍然反应比较麻木 但是最终的结果反映美国的情报能力精准到时间点，非常精准。所以这样呢，欧洲国家也不得不服这个老大哥啊，然后呢开始跟啊美国靠齐。其实现在的形势也一样，美国发现了中国的威胁，反复警示世界，民主国家有一个过程去认识它，去理解它，但是通过不断的中国的铁拳，包括对欧洲啊议会议员的制裁，对欧洲企业的制裁，让他们也感到了痛。特别是这次俄乌战争就彻底就让他们惊醒了，因为中国至今也没有谴责俄罗斯，而战争又发生在欧洲的土地上。所以说这种现状让欧洲国家就开始跟美国保持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叫激活了北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制裁令可不是个小事儿，它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跟盟友的一种共同的行为。美国的盟友欧洲，他们也即将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对中共来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
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的网友他给我们留言说尽管这项命令对中共这个独裁政权不可能彻底的禁绝，但是起码对中共曾经依靠美国的先进技术来武装自己，用于直接对付美国的基本价值观，这无疑是对中共政权的一次有力的打击这个也是我们刚才两位嘉宾都谈到过的。还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这个网友他给我们留言说，尽管拜登签署了这项投资限令，但是只是在高科技领域上，对中共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那刚刚我们的嘉宾也谈到了，这个只是拜登政府现在迈出的第一步还有一位叫做记录的这个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问题就是中共在外国的公司通过第三国购买芯片怎么样这个可没有进。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样的禁令不仅仅是这次的投资禁令，还包括之前的像这个芯片的管制的禁令，它并不完全在于这个在执行上有多严密，而是要形成一种寒蝉的效应另外我们还有一位叫做塞尔的这个网友跟我们说，不可能全面限制，比如说有一条对美中不利的秘密交易，中国如果不进口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研发产业将会全面的破产。他提到了这个转基因的问题，可能也跟我们第二个话题有关，我也想请这个李恒清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网友也是夸大了中国的很多的这个诉求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应该前一段时间呢，关于转基因食品在国内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呢，实际上应该这么看这个科学研究的时候从科学家角度呢，实际上是站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角度去研究的。所以呢，应该是人类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去研究。那当然了，说中国呢，说这个对于转基因产品的这个安全性有考虑，或者是这个真正的消费者有这方面的考虑的话，那它有一个适应性。当然了，那个我想呢，中国政府曾经一度禁止美国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呢进入中国市场。这个呢是不是又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反弹作用？其实呢，我想任何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进入市场都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当然有的顺利，你像 iPhone 什么的，它就相对就顺利，而且赚了很多的钱。但是相对呢，其他的一些产品呢，就会有一些波折。但是我想呢，这个不会改变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所以我想，不必这个危言耸听。
好的，谢谢张杰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国粮仓变俄国是否会危及粮食安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八月十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风杜苏芮在席卷北京及河北多地后继续北上，连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引发黑龙江和吉林等地的严重洪涝灾害，而这些地方素有中国北方粮仓之称。在此之前，河北、山西等地的农作物已经因为台风杜苏芮所带来的洪涝而大面积的损毁。另一个中国重要的粮仓河南省，今年五月下旬也曾发生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的小麦收成遭遇了十年来最大的损失。此外，河南、广西、新疆等产粮重地还在今年夏天经历了极端高温和干旱，重要粮仓屡屡受灾，这是否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北京引以为傲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其实质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以及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恒清先生，今年以来我们看到中国多个产粮重镇是连番遭灾，而且台风杜苏芮带来的洪涝还没有退，下一个台风卡努又要来了，所以您觉得中国今年的粮食供给是否会出现问题呢？
我想可能吧，按照这个，如果按照理论来说哈，是应该是可能会出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我这个今天翻了一下2019年全国的这个叫做2019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报，这是国家统计局发出来的。他就说呢，这个粮食产量前五位的依次是多少呢？是这个黑龙江省是7503万吨。河南省是6595万吨，山东是5357万吨，安徽是4054万吨，吉林是3878万吨。而中国的全国的粮食产量全年啊，是应该是在6.8万吨这个状态里头。所以像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杜苏芮和马上要登陆的这个卡努，现在都会威胁到东北。这个那像在黑龙江呢，现在是占中国粮食产量的11%左右，如果要再加上这个吉林，现在就接近18%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面积呢，都在受灾的情况下，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其他像河南啊、河北啊、新疆啊这些地方呢，连续受灾，都是很有可能呢造成粮食减产。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看到了，是叫绝收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这一季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应该说中国的粮食供应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啊，如果你要看新闻联播，你会发现呢，新华社呢已经在说了哈，各地的这个党政机关部门啊都在忙着想尽办法，然后呢来帮助农民，然后呢增收。包括像什么补种啊、科技人员下乡啊的补肥啊，什么这些做法哈、啊，确保丰收。所以你能想象啊，可能在今年的秋天，在 无论碰到多样多大的灾难面前啊，新华社或者是国家统计局可以依次告诉大家，今年照样是丰收，而且创历史新高。如果要没有这些大灾大难之前啊，这个新高出不来，必须得有这些这个大灾难以后，才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国人民啊，最后呢战胜灾难，最后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我想呢，这个就是这个官媒的东西呢，和你的切身体验的可能是冰火两重天。
嗯，说到中国政府有没有在帮助农民，我想来请教张杰博士。我们看到每次中国有洪涝灾害的时候，农民的损失都很大。因为很多农田它在泄洪区里面，您觉得这种安排是否合理啊？尤其是在中国像科学泄洪啊、洪水保险啊这些机制都没有跟上的时候，农民的利益是不是被不公平的轻忽了呢？
当然。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每一次出现了洪涝灾害，中国有一个法宝啊，法宝就是封洪了啊，叫蓄滞洪区啊。但是呢，问题在于你啊去封洪，而所谓保护的这个城市，跟它实际上从人法律上说，无论是人格还是财产权，它是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的省委书记李岳峰他说要坚决让河北做好北京的护城河。当然还不光是北京的，还包括习近平念兹在兹的雄安新区。这样呢就让涿州啊，让这个霸州啊就非常的痛苦。他们活生生的就变成一座城市，就变成了一个封洪区。事实上我们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农民是一个很苦难的名词，因为共产党的江山就是靠人民打下来的。但是打下来以后呢，他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被领导阶级。然后在三年大饥荒里面，饿死的这四千万人几乎都是农民。所以说在中国，农通过所谓的土改又把农民分的田又拿走了。农民在中国其实一直就是一个农奴，或者说一个贱民。到现在很多农民工在城市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但是最终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的任何福利，所以他们是很悲惨的一代。中国政府对待农民，他根本从内心里他就没有一种敬畏，他就觉得呢农民好欺负，所以最终把一切灾难都推给农民。他认为农民，我饿死你四千万人，你都不敢反抗，所以他是这么，他一定要去保城市，保所谓的重点。其实这一个在西方国家是根本就不可能的，并且是严重违背平等和人格尊严。
嗯，是，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大饥荒的问题啊，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在后工业时代，国际贸易和海运如此发达的21世纪，只要中国自己不作死，别一天到晚叫嚣内循环，对外耀武扬威，挑战国际秩序，对内倒行逆施，破坏国计民生，就不会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上次中国的三年大饥荒就是这么一个道理，零分天灾，十分人祸。所以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天灾人祸的问题？
这是肯定的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这个我们讨论了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粮食生产的能力啊，实际上呢现在中国呢有这个粮食播种的面积是有17.75亿亩，接近18亿亩，而这个产量刚才我说呢应该是6.8万亿吨，6.8万吨。所以呢如果6.8万吨，那这么多的这个粮食啊，实际上呢要是说从口粮来说哈，这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哈说呢能够占有呢是96%左右，口粮就够了。但是呢因为还有肉奶蛋啊什么这些其他的这种副食供应也需要粮食来供给。那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缺口。实际上中国啊现在每年呢都应该是有大量的这个 这个钱呢用来进口粮食，其中呢要占到中国粮食的用量的25%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觉得恐怖吗？说我们老觉得说这个要市场呢，有了市场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可以能够供应呢是全球的这种这个全球大市场的这种战略。但是呢，中国呢不这么想，中国呢统治者哈，一直呢他总是担心全世界呢会制裁他。总是担心全世界会制裁它，所以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自给自足，我们就一定要自己去生产出这样的粮食来。其实呢，你要放眼世界，现在很多这个不是粮食的生产国，像非洲啊那些国家，它现在呢大量依靠呢中亚地区，包括乌克兰呢、哈萨克斯坦啊这些国家的小麦，大量的呢要出口那些地方。当然说，如果海运被阻截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困难。但是你见过真正因为食物供应链这个最后造成那种大饥荒吗？有，非常少。但是呢，中国如果要像俄罗斯一样去侵略台湾或者去做别的这些动作的话，那自然呢就会被国际社会呢所围堵。那要围堵，那就是你就会出问题。这我想这就是网友所说的，就是你不作就不死。所以他一定要作，因为要实现伟大的梦想。所以这一点呢是供这个习近平他们应该去考虑的。
嗯，所以就是中国政府所担心的这个粮食危机或者粮食安全，跟正常情况下的粮食安全是不一回事儿啊。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粮食的自产上它不存在问题。所以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恒清先生啊，你觉得就是长期以来啊，中国在这个农业生产上面临着哪些问题？外界比如说一直在谈论的一些限制因素，像这个农地被侵占呀，或者是农民的利益被压。阿宝啊，打击了种粮的积极性啊，还有这个中国比较多的用这个小型农户式生产，这导致了这个生产效率低、产量不稳定等等。您觉得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些年有没有改善的迹象呢？
因为呢，这个中国啊，整个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在中共呢，已经在中国呢这个70多年的统治的历史当中啊，其实并没有它改变大量的农民的生活，而真正农民的生活的。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几年。其实呢，中国的问题啊，我们原来老说啊，保护耕地，保护耕地重要不重要？重要。提升这个粮食的价格，收购价格重要不重要？也重要。提高这个粮食单产的水平啊，能不能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中国要想真正解决这个农业的问题，或者叫做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工。如果要解决这个三农的问题啊，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农民要逐渐的要变成城镇化，就是说呢，真正在农田里耕作的人啊，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像美国呢，只有占全部人口的1%在农地里头工作。所以中国是多少？中国是一半以上的人在这个农地里头刨食，总共就18亿亩耕地，那和一个人啊，一个农民。小孩都算上啊，就加在一起呢，一个农民呢才有2亩地不到。你想种老玉米这个一年呢也就800多斤，种这个麦子也就700-800斤。你想啊，你一年生产了这个700-800斤这个麦子，在第二茬生产了800斤的老玉米，你最后能卖多少钱？能卖2000块钱多一点。你还得投资很多的，像这个这是一亩地啊，投资这个种子啊、化肥啊、农药啊，还要浇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费用再加进去，哎，实际上赚不了几个钱。那你要一个人均2亩地的话，你就才赚一年啊，才赚下来可能1000多块钱，总共1000多块钱。那你想，你这个农民他那个收入是非常非常的微薄的，那你想改变农民的这个生产环境，那是非常困难。所以怎么办？城镇化是必然的这种办法。当真正把它城镇化了以后，真正在耕作的人就非常少了，就把有限的土地集中起来，集中在种田能手当中，就可以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那这个时候呢，他个人的收入就稳定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就有了。那些被从土地上呢离开了土地进入城镇的这些人做什么呢？就从事工业生产啊，或者服务业工作呀，做点小买卖啊。当然这个时候就得不能够有城管、农管啊不断的祸害他们，那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但是中国呢，为什么一直长期不做这个问题，或者是做得非常的慢呢？这里头就是一个这个二元的这种机制，那就是像户口，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一直是困扰着中国根本性的发展和变革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剥削的机制。那就是说呢，这个压榨农民的，用通过户口的户籍制度的管理压榨，长期的一代一代人的去压榨他们，然后呢使得他们呢为城市人口呢去贡献更多的这个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那这个东西呢，而且呢还不能享受那儿的这个福利，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不公平的这种状态。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直是困扰着农村发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但是共产党呢一直呢不愿意深层次的解决，因为怕矛盾呢最后可能会危及到更难管理的城镇居民，所以呢他们觉得农村人嘛更好压榨嘛，更好管理。所以我想呢，这个呢一旦要解决了，那我们现在就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户籍制度。要一旦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可能中国呢又会有一个再一次的一个变革的一个机会。
嗯，张杰博士，您是否同意李恒清先生刚刚的这个分析？那我们从官方的数据上来看，中国粮食产量在过去十年是呈波动式的增长，那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上升，但是中国粮食的自给率确实在下降的，您觉得这是为什么？那有分析认为，其实中国粮食的这个单产能力和总产量都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而且中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在下降，您的看法？
对，刚才恒清说的非常好啊，这个城镇化的问题啊，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待遇的问题啊，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补充一下，就是关于土地的私有化。因为这是中国啊，可以说目前挽救中国经济一张很好的牌，但是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打这张牌的。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就户籍制度和啊这种城镇化就把那个整个呀啊，农民的这种生产力给限制住了。我们现在再来谈中国的粮食。中国的粮食大家知道，我们啊做不到粮食的自给啊自给。我们的粮食呢还有大量的需要通过进口，像进口美国的大豆啊等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这一种农业机械化做不到。如果我们说土地私有化以后，那么有些农民就可以出售他的土地，这样呢就可以把土地连成一片。你看看美国啊，美国一个农民家庭啊，他可不是贫困的家庭啊，他这个一个家庭就管上千亩土地。他原因是什么？他就是机械化啊，同时呢它是一种科学化的管理农业，也就是在种子的培育还包括转基因啊等等这方面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产量。所以这样一来，中国的这种就是美国它的产量大量增加，中国呢未来要想走出这么一条，要想让粮食供给啊能够自主，也必须提高中国的土地的这种使用效率，也要提高啊机械化和它的科技化。但是根本的一条其实就集中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上，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土地私有化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啊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小平没有这个勇气，习近平时代更不可能有这种勇气，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无解啊，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嗯，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这个粮食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要靠进口的。从2014年起，中国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否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会尤其大？那目前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说俄乌战争，还有美中关系的变化，它如何影响着中国的粮食问题呢？
我想呢，中国的这个粮食呢，是因为呢自给自足呢，现在还远远做不到，而且以后呢，应该说呢，刚才您已经谈到了这个粮食的这个单产啊，已经到了瓶颈，发展的高度的水平啊已经很高了，到了瓶颈，所以呢，要继续呢通过扩大产量这一块呢来解决这个需求的这个供应的问题呢，实际上难度非常大，那就是要靠呢这个进口，那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提到25%左右的粮食产品呢是要依靠进口的，那这个时候呢就给中国政府呢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你要走全球化的粮食呢从这个粮食产地进口，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就是你的地所谓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考量。但实际上我还是这个观点哈，其实呢到目前为止这个只有看到了像俄乌战争当中普京也好这个和乌克兰也好现在呢在粮食出口这个问题上呢进行博弈。普京这一块呢俄罗斯呢是因为 SWIFT 这个他的这个结账金融结账体系呢最后呢把它限制住。而他呢反过来呢他就不让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呢出口。而乌克兰的粮食呢是大量的供应呢是非洲那些国家，而这个非洲国家呢现在呢就面临着粮荒的问题，这个出现了。所以呢这个呢对于中国的决策者呢就有很大的压力。他一想到说如果我打了台湾，那肯定西方世界要对我进行禁运。一旦西方对我禁运，那我那个四分之一呢那些这个粮食的供应就断了。断了怎么办？所以呢他说呢习近平就提出来叫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我不知道啊他是咋想，但是呢实际上就是一条，就是你到时候想制裁我，我肯定有地方，为什么我在技里头，在技术上有办法，在地里头有粮食啊，到时候挖出来吃。但是呢实际上啊你要想到，如果你不去打台湾，如果你不想实现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中国梦的话，那这个中国呢不会出现这个全世界对他禁运粮食的这样重大的这种事件，不会出现。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相反啊，中国实际上是在用这个制裁的办法限制这个粮食进口到中国啊，他倒用得很娴熟。比如像中美贸易战呢出现了以后，他就禁止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进口大豆。然后呢又禁止呢这个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要求呢这个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结果呢这个中国呢政府感到非常不高兴，然后呢就对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农产品，像什么大麦啊这个玉米啊和这个大豆啊都进行了这个禁运。所以呢是他在这么做，所以呢他的反观别人，他也猜别人可能会这么做。其实呢我们可以放心的说，如果你不打台湾的话，这个全球禁运你粮食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发生。所以呢这个还是因为呢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要做那件事情，所以最后呢他一直想，那我要未雨绸缪吧。
说到中国未雨绸缪啊，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储粮，就是粮食存储的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的这个储粮的状况，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说法，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曾经指责中国过度囤积粮食啊，导致了全球粮食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也听到有专家认为中国储备的粮食根本就不够，很多粮库里面其实都是空的。我们也看到中储粮啊，也曾经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爆出了多起贪腐案。张建新先生，您对于中国的这个储粮的状况有怎样的判断呢？
对，这个问好问题啊，也就是这是两个同时存在的问题。第一个呢，中国呢的确在某一段时间出现了这种囤积粮食啊这种问题。啊，他为什么要去囤积粮食呢？啊，特别在俄乌战争啊爆发之前，中国做出了一个特别的举动，就大量的购买粮食，让世界都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可能是早就听到了这么一个消息啊，认为乌克兰是世界粮仓，如果说一旦发生战争，可能粮食就会供应不了，所以就开始囤积。其次呢，就是刚才恒清先生所说，就是为了打台湾，啊，这个一旦爆发战争，那么西方国家肯定会对中国进行制裁，制裁也就涉及到禁运的问题，那么中国就先啊把粮食准备好再动手，啊，这是关于囤积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中国的粮仓确实有一部分粮仓它又是空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于啊。就是中国的这一种粮食的储备和它的管理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啊，虽然无论粮仓是满的是空的，它有大量的浪费，也就是会导致很多粮食啊 它都变微变和最后变成成化粮，这个就是最后没办法就做味精啊，做什么其他的地方啊去使用，但是是不能食用的啊。再一个就是腐败的问题，刚才您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呢，很多地方的粮仓管理，他就是啊玩空手道或者怎么回事，他就把粮食可能倒霉了，最终呢，你打开粮仓空空如也，啊，这就是中国制度啊管理制度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根本的化解之道还是你要运用。这个符合现代世界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啊，去管理粮食，科学管理、法治管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李恒清先生，您觉得中国没有科学法治的来管理自己的粮食，这个对全球粮食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呢？
那肯定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呢，中国呢是现在刚刚变成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家哈，原来是第一大，而且呢长期的是世界最大的人口国家，所以这么多的人一定要吃饭嘛。那你想，他如果要是在自己的这个粮食管理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那他对整个世界呢，他要采购，大量的去采购这个粮食。而不是自己生产，而且呢，不是说用这种集约化的节约的这种方式呢去消费粮食的话，那确实是对全世界的粮食呢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催高价格。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那确实就可能会买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只能等救济，等最后世界各国富裕国家拿出钱来救济。所以像这些事情呢都非常的多了，而且呢，现在呢这个。应该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粮食储备啊，现在呢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年的这个生产消费能力的18%。现在这个数字啊说出来，说等于18%呢，现在这么多的粮食被储备起来了。刚才我们已经说，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有25%的1/4的这个消费呢是要靠进口。那你现在其中呢这个18%呢还要储备起来。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哈，像粮食这种重要的物资的话，实际上呢要保持一定的这个储备呢，是政府政权安全或者叫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再像石油啊什么汽油啊，这些都是重要的物资。但是呢，说你要有多大你才能够觉着安全，这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如果你要是。不会去招惹世界，不会去挑起战争，实际上呢这个阈值啊就会降很多。但如果你要是不断的想去招惹世界，挑起战争，那你这个阈值呢就升得很高。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应该说啊，中国的一个动作都会影响整个世界的脉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嗯，所以就是中国喜欢囤粮，而且习近平喜欢谈粮食安全，而且好像越来越喜欢谈哈。像中共中央的这个一号文件，2020年的时候谈了2次粮食安全，2021年谈了4次，2022年谈了5次，今年增加到6次。所以这些其实都跟习近平的战备思想是有关的，是吗？张介博士，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
就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习近平小时候啊，在少年时代，因为经历过文革、挨个饿。所以他对粮食啊这个东西呢非常的敏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对台湾的战争，因为这是他在职练资，他要成为中国的统一之父啊，所以他一定要把粮食牢牢控制在手里。所以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千亿富豪姚振华被当街群殴，当局为何不表态不行动，领英败退中国，美国商界精英看中共为何次次走眼。网友可以透过 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